想象一下，就是有这么一家初创公司，多年来呢，这家公司的核心策略就是，
走中间路线。
对，两头讨好，尽量走中间路线，因为它拥有一批成分绝对均衡的那种用户群体。但突然有一天，这位首席执行官决定，我不玩了，直接掀翻桌子。
这风险可太大了。
是啊。他完全抛弃了原有的那些温和派用户，直接砍掉了一半的市场，转而去搞了一场极其激进的，所谓的目标用户精准营销。他现在只吸引那些最狂热、最极端的消费者。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不仅彻底改变了这家公司的基因，甚至就是凭借这种极致的定位，重塑了整个行业的生态。
这个比喻极其精准，而且在这个商业案例里，最疯狂的是他的策略居然真的奏效了。
真的奏效了。
对，只不过我们今天谈论的可不是什么硅谷的科技巨头，而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没错。
而这位掀翻桌子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即将卸任的佛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确实，不过在我们深入拆解这位 CEO 到底是怎么完成这场惊天逆转之前，我需要向各位听众快速插播一条非常重要的声明。
这个很有必要。
对，今天的深度探讨呢，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美国政治中一些高度敏感的左右翼交锋，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作为大家的信息向导，绝对绝对不会采取任何个人的政治立场，也不会为任何党派背书。
我们的唯一目标其实就是客观中立的去提炼，经济学人的深度报道以及相关政客和记者的这些访谈记录。
对的。
我们今天是来解剖这台庞大机器的内部齿轮，看看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带大家看懂这些事实和数据背后的逻辑，而不是来评判这台机器的道德对错。
没错，就是帮大家了解这些信息是怎么塑造当今美国政治格局的。好，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核心。佛罗里达就是，只要你稍微关注过美国大选，你肯定知道，这曾经是美国最最经典的摇摆州。
也就是所谓的紫州。
对，紫州，在过去几十年的总统大选中，这片土地可以说是两党必争的终极修罗场。
绝对的。
资料上显示啊，就在几年前。佛州的民主党注册选民甚至还比共和党多出了足足25万人，
是的。
但现在，共和党选民不仅反超了，而且这个领先的优势居然高达了160万人，
160万，这个数字非常夸张。
简直匪夷所思！这种百万级别的人口结构大洗牌，居然在短短几年内就发生了。
这恰恰是整个故事最引人入胜的起点，就是说。这种人口结构的巨变，它并不是自然发生的渐进过程，它是被一场巨大的外部危机给强行催化的。
新冠疫情，
没错，就是新冠疫情。疫情当时在全美国画出了一道极其深刻的政治分界线。当时很多由民主党主导的州实行了那种非常严格的封锁措施。
居家令啊，还有疫苗强制令什么的。
对。而德桑蒂斯极其敏锐地嗅到了这里的政治机遇，他抓住了一个巨大的情绪缺口。
他等于是把佛罗里达重新包装成了一个全新的产品推向市场。资料里提到一个非常有视觉冲击力的细节，我印象特别深。
广告牌那个事儿。
对，德桑蒂斯直接在州际高速公路边上竖起了巨大的广告牌，专门针对那些沿着 I-75 公路从西部南下的人，还有沿着 I-95 公路从东部南下的人。这些广告牌简直就像是在对着那些对防疫限制感到非常愤怒的保守派大喊说："政治难民们，佛罗里达这个自由之州欢迎你们。"
确实是这样，他不仅及早地解除了封锁，还公开通过行政手段去反对口罩和疫苗强制令。
哇！
这等于是进行了一场，怎么说呢？全美范围内的价值观选商，直接把那些极具投票热情的保守派虹吸到了佛罗里达。
虹吸效应，对。但是，我们必须得停下来审视一下这里的代价，就是这种所谓的营销胜利，或者说人口红利，难道不是建立在极其沉重的公共卫生代价之上的吗？
这个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因为我看到受访者彼得绍尔斯在访谈资料里，他用了一个非常刺耳的描述。他说在疫情早期，他们就是引用他的原话，就这么让数以万计的老年人死去了，只为了维持所谓自由之州的骄傲。这听起来完全就是一场为了收割政治红利而去牺牲掉高风险群体的零和游戏啊。
你触及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政治博弈机制，就是短期的人道代价与长期的人口红利之间的一种权衡。
不可否认，新冠对不同人群的风险是截然不同的。老年人面临着极高的致死风险，但是很多年轻人或者说小企业主和学生家长，他们当时的痛点是必须要复工，
对经济生存问题，
还有学校开放。
德桑蒂斯实际上是豪赌了一把，他赌的是那些因为追求这种不被干涉的自由而跨州搬迁过来的人，他们带来的这种极度的政治忠诚度还有经济活力，最终会在选票数量上盖过那些因公共卫生悲剧而产生的愤怒。
也就是说，只要搬来的人够多够死忠。
没错，事实证明在纯粹的政治算盘上，他赢得了这场赌局。2022年他以高达19%的巨大优势赢得了连任，这彻底终结了佛州的摇摆时代。
哇，19%，这确实是一场让人不寒而栗，但也绝对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政治操作。
确实。
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他手握这超乎寻常的百万选民优势，就是拥有了对佛州的绝对控制权之后，他立刻就开始把佛罗里达变成了美国右翼政策的终极试验田。
一点没错，他将这种人口统计学的优势迅速转化为了极其激进的政策输出，最著名的就是他发起的那场反觉醒战争。
对，反觉醒，
这包括了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大幅度干预公立大学的终身教职审查制度，还有就是在全州推行那个通用学校代金券制度。
我们稍微停顿一下，拿这个学校代金券制度来说，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个给家长更多选择权的教育政策，对吧？
听起来是很好，
但实际上它对经济和阶层的影响深远得多。当这种政策试图跨州复制的时候，其实是遇到了巨大阻力的。
是的，这就是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些政策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所谓的通用学校代金券，简单来说就是政府把原本要拨给公立学校的教育资金以代金券的形式直接发给家长，
然后家长拿着钱去
送孩子上私立学校。
嗯，
佛州大力推行了这个政策，但是正如资料中提到的，当这个模式试图被复制到爱荷华州的时候，就遭到了民主党税计员罗布·桑德尔的强烈抵制。
他那份报告证明，这些原本属于纳税人的钱本意是用来补贴弱势群体提升教育质量的，结果最终却大量流向了哪里？
流向了富裕家庭。
没错，流向了那些原本就完全有能力负担私立学校学费的富裕家庭，这就相当于在用公共资金补富人嘛。
然后导致原本就资金紧张的公立学校雪上加霜，这种政策的跨州遇阻非常典型。但如果我们回到佛罗里达州内来看，德桑提斯最引人注目的其实并不是教育领域的改革，
而是他和迪士尼的那个事儿。
对，他与商界巨头迪士尼的世纪大冲突，这件事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商关系的运作规则。
迪士尼事件绝对是个分水岭。当时的情况是迪士尼内部员工群情激愤，迫使公司高层不得不公开反对了佛州的一项被称为不准谈论同性恋的教育法案。
嗯，
在传统的美国政治剧本里呀，如果你是一个州长，面对本州最大的雇主，最核心的旅游名片，还是个纳税大户，你通常会怎么做？
通常就是私下安抚一下。
对呀，或者在媒体上象征性的抗议两句，这事就算翻篇了。
但德桑蒂斯不一样，他直接按下了核按钮，他不仅没有妥协，反而动用行政和立法力量，直接取消了迪士尼在佛州享有半个多世纪的那个特殊免税区自治待遇。
哇，我觉得我们必须给听众解释一下这个特殊免税区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这可不是我们平时理解的那种减免一点企业所得税那么简单的事情。
完全不是。这个被称为雷迪克利克改良区的地方，实际上赋予了迪士尼私人政府的权利。
私人政府？
对。在过去的50多年里，迪士尼在自己那边庞大的土地上实质上扮演着县政府的角色。
嗯，像一个独立王国。
没错，他们自己发行债券去铺设道路，自己处理污水，甚至拥有自己的消防队和独立的建筑审批权。他们不需要向当地的县政府申请许可就能建一座新的主题城堡。
所以德桑蒂斯剥夺这个特权， 等于是直接把一个运行了50年的微型政府给强行接管了，甚至把董事会都换成了自己的人。
是的，
这就不仅仅是在敲打迪士尼了，这更是向全美国的巨头企业发出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恐吓信号。如果我们把这事儿放到更大的图景里看，
这个角度很好。
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引发的抗议浪潮之后，美国企业界原本是越来越习惯于在社会议题上积极发声的，对吧？
没错。
但是迪士尼的遭遇让所有大公司的 CEO 们可以说是背脊发凉，他们突然意识到原来发声是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商业后果的。现在大企业在触碰类文化征战议题的时候变得极其谨慎。
德桑蒂斯的强硬确实立竿见影，但我们如果退一步看历史，佛罗里达这种向全美输出极端政策的传统，其实远在德桑蒂斯上台之前就已经根深蒂固了。
是的，
资料里详细记录了佛州当年是如何向全美输出那个不退让法的，那段历史简直让人震惊。
那个案例完美地展示了地方政策是如何像病毒一样蔓延到全国的。故事要追溯到2004年，当时伊万飓风横扫佛州。有一位77岁的老人叫 James Walkerman， 因为房子受损，他就睡在自家外的拖车里。然后为了防范趁火打劫的人，他开枪击毙了一名试图闯入的入侵者。
对。
但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遇到威胁，你通常是有退让义务的，也就是你必须先尝试逃跑或者躲避，不能直接使用致命武力。
这就导致这位老人面临就被起诉的法律风险。
这个案子当时就引起了佛州众议员丹尼斯·巴克斯利的注意，随后在美国全国步枪协会，也就是著名的 NRA 的那个说客 Marion Harmer 的强力推动下，佛州在2005年史无前例地通过了全美首个不退让法。这项法律的运作机制是赋予公民在面临自认为的致命威胁时，无论是在自己家中还是在街头等公共场所，都彻底免除了退让义务，
直接开火。
对，可以直接使用致命武力自卫，并且享有极高的民事和刑事豁免权。
然后真正可怕的机制开始运转了。 NRA 借助一个叫做美国立法交换委员会的保守派组织，也就是 ALEC， 迅速把这个法案推向了全国。
我在这里必须解释一下 ALEC 是怎么运作的。
这个非常有意思。
它不仅是一个游械团体，它更像是一个法案流水线加工厂。想象一下，大型企业的游说者和保守派政客坐在一个高级会议室里。他们把佛罗里达刚刚通过的不退让法当成一份标准的 Word 文档模板。
简直就像复制粘贴。
对，他们只需要把文档里的佛罗里达州替换成德克萨斯州或者俄亥俄州，然后直接交给当地的州议员去提交。
这种立法外包的效率高得惊人，短短一年内就有14个州直接复制粘贴了这项法律。直到2012年，佛州发生了一起震惊全世界的悲剧——特雷翁·马丁案。
那个12岁的非裔男孩。
对，一个仅仅带着一包彩虹糖的12岁非裔男孩，在自己居住的社区被自封的社区守望者开枪打死。这彻底引爆了全美对不退让法的声讨。民权组织指出，这本质上就是一条鼓励人们先开枪后提问的法律。
资料中引用的那个量化研究极其直白，在追踪了16年的数据后，研究人员发现不退让法的实施与当地谋杀率上升8%-11%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
简直不敢相信。
是啊，但即便有这样血淋淋的数据，如今全美仍然有30多个州实行了这项起源于佛罗里达的法律。佛州简直就是一台全美最高效的政策孵化器。
那么既然我们梳理了德桑蒂斯在佛州内部拥有如此绝对的统治力，又能把佛州的策略成功输出到全国，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矛盾的现象。
终于要聊到这个了。
为什么他在去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在全国舞台上却败得如此惨不忍睹？
就这不得不提到一个政治学概念，也就是资料里反复强调他极度缺乏的那个东西——领袖政治手腕。
没错， 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什么是领受政治，与那种在国家级电视台上砸钱投送精美广告的批发政治不同，领受政治指的是政客在线下与普通选民极其近距离的一对一的互动。比如在小镇的早餐厅里和卡车司机握个手啊，在集市上和抱着婴儿的母亲拉拉家常啊，展现同理心和人情味。
而德桑蒂斯在这一点上简直是灾难级别的。资料里提到，他不仅缺乏个人魅力，甚至可以说是个不合群的怪人。他在耶鲁大学棒球队的时候，就是一个总是游离于团队之外，几乎不和队友交流的独行侠。
专家在访谈中把他和特朗普做了一个绝妙的对比分析。特朗普的性格核心是极其渴望被喜爱、被赞美。
对，
他其实非常在意主流视角的看法，他希望看到《纽约时报》报道他。他渴望走进肯尼迪艺术中心时能享受全场起立鼓掌。
但德桑蒂斯完全没有这种寻求认同的心理机制，
完全没有。
他极度冷酷，他信奉的是一种绝对的机器逻辑，就是只要我在投票箱里拿到50%+1票，我就要行使100%的绝对控制权。
对，我不甘心你怎么看我，我只关心我能不能把政策推行下去。
这种性格在州长办公室里可能确实很高效，但在面对全国选民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笑话。我们必须得提资料里提到的那个极其经典的黑色幽默名场景——
布丁手指。
对，布丁手指广告。当时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抓住了一个不知从哪泄露出来的细节，有人看到德桑蒂斯在私人飞机上竟然直接用3根手指头挖塑料盒里的巧克力布丁吃。
哇，太尴尬了。
特朗普阵营立刻就把这个做成了一条画面极其恶心的全国攻击广告。这不仅仅是在嘲笑他的吃相，这则广告真正阴险而且有效的地方在于它传递了一个潜台词，
就是说你看这个人连最基本的社会礼仪都不懂。
没错，他完全无法共情普通人，他是个没有感情的怪胎。
结果就是他虽然带着超高支持率即将在佛州卸任，但他的州首府塔拉哈西却几乎变成了孤家寡人。资料里有一个极其讽刺的细节，
我知道你要说哪
个。当今年度的州预算案通过时，佛州的那些政治说客们竟然在酒吧里开香槟庆祝，他们不是在庆祝预算案本身，而是在庆祝德桑蒂斯终于要滚蛋了。
简直了，
因为和他共事真的太压抑太痛苦了。
塔拉哈西变成了他的政治孤岛，但有趣的是佛罗里达的另一个地方棕榈滩的海湖庄园却变成了美国右翼绝对的权力中心。
是的，海湖庄园现在实质上运作的就像是南方白宫。特朗普不仅将那里变成了 MEGA 运动的权力飞地，甚至很多未来的内阁班底啊、幕僚啊都在佛罗里达扎根。佛州现在不仅是保守派的政策堡垒，更是特朗普及其核心团队的免于起诉避风港以及所谓的退休套餐。
所以如果说德桑蒂斯留下了一台巨大的经过彻底改造的政治机器，那么谁来接手这个红色堡垒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对，
这就引出了资料里提到的下一任佛州州长的热门人选拜伦·唐纳兹。他是一位来自那不勒斯的国会议员，也是川普强力背书的人。最有趣的地方来了，
他的性格。
对，这位唐纳兹先生的性格简直和德桑蒂斯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
没错，如果说德桑蒂斯是冷酷的机器，那么唐纳兹主打的就是带着微笑的 MEGA。 资料中记者跟随他去参加农业局的会议，那是一次典型的零售政治考验。
就是面对农民们关于木材行业啊，还有那种复杂水资源分配的刁钻提问。
对，你猜他怎么回答的？他居然直接坦诚地说，我不知道，你们能帮帮我了解吗？
天哪，这种暴露弱点的回答在那种强势政客里简直是极其罕见的。
但这儿恰恰是最聪明的做法，这种坦诚瞬间就拉近了他和底层选民的距离。不仅如此，他还非常擅长展现接地气的一面。比如他会在镜头前和妻子大谈特谈自己有多爱吃果酱派这种高糖的垃圾食品，抱怨自己根本吃不惯精英阶层的健康餐。对比一下现在在全国舞台上显得极其僵硬频繁失言的那个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D. 万斯，唐纳兹这种果酱派式的亲民策略简直是降维打击。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必须得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唐纳兹即将接手的可不仅仅是一个运作良好的政治大本营。专家在访谈中发出了一记重锤，说他即将面对的是一场极其严重的经济宿醉。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过去几年，佛罗里达就像是参加了一场狂欢派对。德桑蒂斯任期内，大量外州人口和热钱涌入，自2000年以来激增了200万人口。像 C 大戴尔这样的华尔街巨头纷纷向总部迁入， GDP 数据呢是极其华丽。
这就是派对上的酒精吗？
但现在酒精褪去，头痛欲裂的宿醉开始了。
这个宿醉现在已经变成了佛州普通人的噩梦了。大量高收入人群涌入，直接导致房租成本在短短几年内飙升了50%。
50%啊！
本地服务业人员根本租不去房。但更可怕也最荒谬的是佛州的财产保险危机。资料里提到盖恩斯威尔的一位小旅馆老板娘，
那个78000美元的，
对，她仅仅是为了维持几间维多利亚式客房的运营，每年竟然要交高达78000美元的房屋保险费。
盖恩斯威尔其实在佛罗里达的内陆，根本不是飓风直接冲击的沿海高风险区，为什么他要承担这么离谱的保费？
为什么呢？
机制是这样的，因为近年来沿海飓风频发，索赔额飙升，大量大型的私人保险公司觉得无利可图，直接撤出了佛州市场。这就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房主无保可买，只能被迫去购买由州政府兜底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就是公民财产保险。
这听起来非常讽刺，因为这等于是把风险给社会主义化了哈。
完全正确。
当州政府出来兜底的时候，沿海那些超级豪宅面临的飓风摧毁风险就被平均分摊到了全州所有纳税人和投保人的头上。
没错。
所以住在内陆根本不用担心海浪拍碎玻璃的老板娘，实际上是在帮迈阿密海滩边的富豪们补贴飓风风险。
就是这个逻辑。这就是为什么拥有纯粹商业背景的唐纳兹在谈起他如果当选后的施政优先心时，前三项分别是解决老百姓的负担能力危机、改革教育体系以及推动政府现代化与保险业改革。
你看他几乎绝口不提德桑蒂斯最热衷的那些文化战争，因为当房租翻倍、保险费比抵押贷款还要高的时候，老百姓根本没心思去管学校图书馆里放了什么书。佛罗里达的政体重心必须从意识形态的狂欢回归到柴米油盐的经济现实中来。
所以说，极端的政治营销也许能帮你赢下两届选举，但追踪经济规律会把那张高昂的账单重重地拍在你的办公桌上，也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份资料如此重要。
是的，
佛罗里达的故事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南方州的政治八卦，它是一部极其生动的美国现代政治运作说明书。听众朋友们所以需要关心佛罗里达，因为今天在佛州通过的法案，无论是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还是像不退让法那样的极端自卫法律，在 Airly C 这样的流水线运作下，明天就可能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你们自己所在州的议会投票桌上。
确实如此。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深度探讨之前，我想把我们开头那个创投公司的比喻推延到极致，留给大家一个终极的思考题。我们一开始说，佛州就像一个开除了温和派客户，只服务极端保守派的创投公司。在另一边，像加州或纽约，可能也在做着类似的事情，只服务极度自由派的用户。
两极分化。
对，随着美国人越来越倾向于用脚投票，打包行李搬去与自己政治理念完全一致的地方，我们是否正在见证美利坚合众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实质性解体？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是啊，当50个州变成了50个只迎合自己极端用户的初创公司，并且互相拒绝进行商业和价值观上的交易时，所谓的国家共识还能存在吗？曾经的合众国会不会变成一个个彻底断联的平行宇宙？这个问题留给大家自己去寻找答案。感谢大家的收听。